至于譬喻师或者是在婆沙有提到譬喻师跟分别论者，分别论师有别于有不毗婆沙师的主张，在这一方面有关灭尽定到底有没有维系心，可以参考注脚109刮胡二，在讲义的379页有提到譬喻者分别论师执灭尽定细心不灭，彼说无有有情而无色者，亦无有定而无心者。那他们的主张，无色界的有情也仍然还有维系色，那么只要是名为定，一定还有心，那只是有些是初心，有些是维系心，维系的第六意识。那理由是若定无心，命根因断，便名为死，非未在定，未知彼知，显灭尽定都无有心。好，那么他们的认为说那个命根有情的寿命应该是与心，尤其是第六意识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那如果进入无想定或灭尽定，是一切心都没有的话，那么这样的有情应该就同时它的寿命命根也终止了，那么入灭尽定的同时连寿命也一起断灭，那么这个就不能名为是入定。好，所以譬喻者跟分别论师他们主张是有自己的见解，是认为有情必然是有情寿命的维持必然是基于心王意识，而不是基于有根深就可以。那当然这样的一种根本上的主张跟说一切有不一样，也跟先代鬼范师不一样。那么说一切有部分认为命跟众同分呢，它的所依可能是心，也可以是 有根深、啊、那么同样的先代鬼范师的主张也是如此，所以他们认为灭尽定无心，无想定无心，无色界的有情没有色，这个都是世尊的教说，不用特别去诠释。好，那么解决了所谓的心从生难之后呢，那接着进入了第三个问题，请看到讲义的380页，科判西二定假实难，就是这两种无心定到底它的法体是实的，还是基于进入某种境界，进入这样心心所都暂时止息的这样的一种境界，而名为而方便假名为是入无想定或者是入灭尽定而已。好，那么提问者问到如是二定为是实有为是假有，好，那有不回答因眼实有，能遮碍心，令不生故。好，那有部他们当然是主张无想灭尽的这二无心定，法体是实有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有作用。那它的作用是去遮止妨碍原本未来将会升起的心，那当然也包含心所。它会遮止妨碍将未来原本将生的心心所呢，令心心所不生，令它无法升起。所以呢，有这样的作用展现，必然有它相对的法体存在，不能说它是没有。所以有不认为这个二无心定是实有的，法体是实有的。好，那接着呢，据舍论主事情呢， 又记载了另外一家主张，那这家的主张其实就是经部的主张，他们认为二无心定是没有实体的。好，那接着请看到科判瓜胡锡，有说此证理不应然，此证是指有不以人遮心令不生故这样的理由来去证成二无心定体为实有，这个从道理上，从道理上是不应该如此的，是从理上是说不通的。那为什么呢？因为经部是主张所谓的能够去遮止未来的心，心所令不生，并不是由这二无心定本身，而是由什么呢？是由前定心能遮碍故。那这边的前定心主要是指入定之前的这个心啊，在未入定前，将要入定前这个心，是以这样的这个时刻的心王来去遮止在后来原本将会升起的心，让它不生。所以这样的作用并不是由二无心定本身，而是由入定前的心。好，接着经部就进一步来说明，为前定心与所余心相违而起，由此起故为令余心暂时不转。好，那先说明，先阐述这句话，在入定前的心，它跟其他的心在性质作用上是相违背的，所以定前的心是与其他的心在性质作用上相违背而升起。那由前定心升起的缘故，它升起的缘故所产生的作用是什么呢？是只有是令其他的心暂时不会升起，暂时不会升起。由此起故的此就是指前定心。好，那接着再看下一行，此能引发唯心所依令相续故，唯不转位假立为定，无别实体。好，这边的此同样是指前定心。那这个前定心它能够去引发什么呢？引发一种所依，让这样的所依相续。那这个所依是什么呢？是唯心所依，唯心的所依。所谓的唯心所依，就是指违背那个心会起作用的。唯心所要表达的就是前一行的余心暂时不转的意思了。所以前定心呢，它能够去引发这样的所依，让它相续。所以在其他心不升起的这样的一种阶段呢，来假立为是入无心定。所以所谓的无心定，所谓的无想定或灭尽定，这样的名称呢，只是基于心心所暂时不转，暂时不生的这样的一种阶段性而假立的名称，并没有个别另外的一个实体法。好，那接着论文再次说明，此为不转分位假定，入前出后两位皆无，故假说此是有为色。好，那意思是说，为什么它是一种被假设安立并没有实体的法，还能称为是有为法呢？为什么能够被称为是有为法？有为法不就借由因缘众缘和合所造作的法吗？那应该是有的，为什么却说它这样的二无心定是无法， 是不存在的法却能够称为是有为法所设呢？好，那进步的解释是这样，这是对于心所不转的这样的一种阶段所假立的定，这样的一种情况在入定前在出定后这两个阶段都没有心不转的情况，意思就是说无心的情况，无心的情况在入定前是有心嘛，在出定后也是有心，只有在入定的当下是没有心。所以没有心的情况在入定前在出定后是都没有的，所以入定前是不存在无心的情况，那入定后有呈现一种无心的情况，然后在出定之后又不存在无心的情况，所以呢这样的一种无有无这样的一种现象的展现呢，就雷同于其他的有为法是有生灭的情况，有生灭的情况，因此呢也可以说这二无心定它是有为法所设，是有为法所设，因为呢无心的这种现象是有，是从无到有，从有到无，也是有这种灭生灭，有这种生灭的这种现象，所以可以说它是有为，可以说它是有为。好，那接着请看到讲义381页，下一行呢，第二行是从另外的角度来说明何以这二无心定名为定，或即所依由定心引令如是起，假立为定。好，那意思是说或者呢就成进入或者是成就这二无心定的这种修行者，他的所依的色身是借由前定心所引起而达到这种我们刚才所提到这种平等的这种激进的这种状态，或者是无心的这种状态。那这样的所依身呢是由定心所引起的，所以也可以名为等智，也可以名为等智。好，那因此呢 也就表达是说其实是就这样的一种情况而假设的，而假立的一个名目名称，那并不能说另外有一个实法而称为是无想定，或者称为是灭尽定。好，那么接着呢论主就会通除了二无心定是假立之外呢，那无想，无想一首前文在上一项心不相应心法所提到的无想也是如此，未由前心与所于心相为而起，那由此起故为令于心暂时不转，那为不转位假立无想，那于如前说。好，那么针对这一段呢，针对这一段请先参考注脚的刮胡，注脚122的刮胡2，在普光的俱舍论记，那么连同现在注脚没有列出来的法宝的俱舍论述，还有神态的俱舍论述，都认为这一段所解释的无想主要是指无想定， 但是呢，如果对照注脚一二二刮胡一真谛三藏所翻译的俱舍论另外一个版本，他所翻译的是无想有。好，那以及还有从梵文本来看，从梵文的字词来看，梵文就是注脚一二二刮胡四的第二个字词，第二个字词。那从这两个段落来看的话，俱舍论文本身所提到的无想亦复如是的无想，应该是指无想亦收，而不是指无想定。好，那么意思也就是说，在进入无想亦收，在往生无想天之前呢，这个前心它同样是与其他的心是相违而起。所谓的相违而起，就是说进入无想亦收的这个前心呢，它的作用是要让将来的心心所法暂时不起，所以说是与所于心相违而起。那由此起故的此呢，同样是指前心的，由此前心升起的缘故，它就是令其他的心乃至心所呢会暂时不起。那么因此呢，只有就于这心心所暂时不升起的阶段，那以无想有情的话总共是五百劫，唯于这个心心所不转位的这个情况呢，才假立为是无想，假立为是无想一手。好，那所谓的于如前说的意思是说呢，在前文所讲到之所以将无想一手也说成是有为色这样的一个道理，就跟前文会通灭尽定或者是包含无想定的理由是一样的，因为也是入前出后两位皆无，那故假说此是有为是。这就是说明无想一收最后一句话所谓的于说如前，于说如前的意思。好，那因此从这个脉络，因为提问者一开始是问说如是二定，为是实有，为是假有，那么在经部的会通的时候，当然所针对的不只是讲灭尽定，也包含了无想定。那所以在讲义381页第三行开始，因知无想亦复如是呢，这个这一段文应该不是针对无想定在讲，应该是针对无想亦收的一种说明。二无心定的情况是如此，那同样的无想一手，它同样是心心所不起。怎么去解释，怎么去解释呢，就是同样是借由要往生到无想一手无想有情天的前心，它是与其他的心相违而起。那这样的前心的作用呢，就是让其他的心心所暂时不生。好，那么在注脚一二二刮胡二普光论记的最后一行，有一个暗语，有提到说今部是于厌心种子假立二定，那然未见闻。那意思是说在当时有传说了，有一种传闻提到说今部论师们呢，他们是怎么样假立二定呢，是针对一种种子，那这样的种子呢，它是去厌离心的，它是可以让心不生的功能，所以称为厌心种子。 厌心种子。哦，那这样的一种说法，当然就是从经部的种子说的教义。哦，那有一种种子的功能，它是能够防止心所不生起，哦，让心所能够不生，这样的一种功能性的种子，基于这样的功能性而假立为二定，哦，假立为五心定。哦，好，那最后俱舍论归结这一段讨论说怎么样呢？他说是此非善说，唯我中故。那这边的此是指有说了，讲义三八零页科判挂胡锡金布达的这个段落，但是理由事情却是用唯我中，这边的我中当然是指有部毗婆沙师的看法。好，那这样的一种赞成赞同的一种说辞呢，那么就如导师所讲的，他并不是从理论上去反驳这个进步师在理论上的说法有过失有错误，而是从一种宗教情操来讲说，因为这个进步师的主张他是违背了我所认同的一种有部毗婆沙师的宗义，所以并不是一种善巧正确的说法。那么导师说这个当然是所谓的假拥护真反对，并不是事情真正认同有部毗婆沙师的主张，所以站在事情的立场当然认为二无心定法体是假有的，法体是假有的。好，那么关于二无心定，也就是有关心不相应行法的第五第六项就说明到此。那接着请翻到讲义三八二页，进入下一科是第五科啦，从大段落来讲是第五科。那所说明的呢是有关命根，那命根的内容在前文根品一开始的二十二根里面也有约略的提到，要成就是命根之所以能够立为二十二根，能够立为二十二根有它一种特殊的作用。那命根的作用呢，就是能够去支持或者是能够令众同分相续。那这个是在前面根品一开头有提到命根的功用。好，那接着来看这段论文，是根品第四十六颂的前半记，以变二定，那命根者何？那颂曰：命根体极瘦，能持挛极势。好，接着解释颂文，那么先直接的阐明记颂的意义。命体极瘦，命根的这个法体本体呢，就是有情的寿命。故对法言：云何命根为三界寿？那这边的对法所指的论书呢，那么如注脚一二六有提到的，有集义门主论、品类主论，还有发智论，都有提到。那发智论前面的刮胡山麻烦删除。好，那么在普光的俱舍论记它只有提到发智论，那么从我们现存的汉译，另外在集义门主还有品类主论都也有找得到这样的这一段论文，就是云何命根为三界寿，也就是三界中有情的寿命，那么这样一期寿命的时间长短就是所谓的命根。好，对于阿毗达摩论书这样的记载呢，并没有很正面直接的去解释，因此呢接着提问， 此父未了，何法明受？因为别人问你命根怎么去理解定力，那么你用了另外一个名词受来做诠释，以名相来解释名相，所以对方才会说此父未了，这样的一种解释，这样的一种说法并不是很明确了别的，没有办法很明确去了知，所以应该进一步去说明什么样是受呢，或者受它有什么作用呢。好，那接着有部就回答，未有别法能持卵事，说明为受。好，故世尊言，受卵及与事三法舍身时，所舍身将扑如木无思觉。好，那么因为命根受本身在有部的定义，它是一种非色非心的不相应行法，所以呢没有办法直接去叙述它的一个体相，那只能从它的一个作用来去做说明。那因此呢有部就讲，有一种特别个别的法，它能够去直持有情的这种体温暖，以及还有有情的事，有情的心事能够去支持，能够去延续。那这样的一个别法，就是这此处就是对法阿毗达摩论书里面所讲的受。那么同样的，在世尊也有这样的一个教说，受暖事这三法如果舍有情生的时候，也就是这三法消失断灭的时候呢，那这个有情的这个色身呢，它就死了。那么就这个色身呢，就好像无情物，譬如说木头一样，是没有思觉的，就没有觉了了别的作用的。好，那么将扑都是一种死的方式，然后在注脚一二九有说明。注脚一二九的第三行，仰死面向上而死，这个称为将，那趴着面向下而死，这个称为扑。好，那反总而言之都是在形容人死，然后有情死的状态。那么有情死的状态呢，在寿命还有温度还有意识都会离身而去，离身而去，然后就会消失。好，那么这个是有部的一种说法，最后就说明了故有别法能持卵事相续助因，那说明为受。所以所谓的受呢，就是能够去支持 让这个卵有情的这个体温啊，还有有情的这个事，主要是指意识能够相续支持，这样的一直维续，那能够作为支持暖事相续住的这个条件，这个因，这个因素就名为是受，就名为是受，也就是这里所讲的命根。好，那么这个是基于有部的主张所做的说明。那接着呢就从答辩中来去进一步论述所谓的命根，所谓的受。好，那么若尔此受何法能持？好，那么站在有部主张说受他去支持暖根事，那么谁来去支持受，让受本身能够延续它的作用呢？这个是以进步师等等其他部派的看的一个指南。受暖事本身需要有受来支持，那受本身它既然不是长恒不变的，它也是会有生灭，那谁能够去支持受，让它起暂时性的作用延续下去？好，那请看到讲义383页。 那有部的回答也很聪明，他说极暖极是，那还持此受，那么受去执此暖是，让暖是相续，那么暖跟是，暖与是本身呢，就回过头来支持这个受，让这个受能够延续相续不断，维持一期的生命。好，那么接着经部再次提出指难，若何三法根互相持相续转故，何法先灭，由此灭故，余二随灭，是则此三因常无懈。好，意思就是说，照有部婆沙师的看法，如果这三法互相执持的话，那么必然不会有任何一法会先消失。A 执持 B，B 执持 C，C 执持 A， 那互相执持，彼此间都一直可以让对方延续不断，那必然就会一直恒续。所以照道理来讲，如果是三法根互执持而能够相续升起的话，就没有任何一法会先消失。好，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 问难呢，有部回答，既而此受因业能持，随业所引相续转故。好，那么这时候有部呢就改变他原本的一个主张了，也就是说对于经部这样的一个指难，有部没有办法去会通，所以呢在俱舍论这边的一个记载，有部这时候呢就转换跑道，改变原本的说法，说呢这个受是借由树叶，借由先前有情所造作的这个树叶来继续支持的，借由这个叶支持的叶树叶所引发，让这个受能够相续而升起一期的生命。好，那么经部呢接着又在指难了，那若尔何缘不许为业能持暖事而须受业。好，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按照有部你这样的一种主张会通的话，那么为什么不允许直接由业，直接由朔业来支持有情的暖跟事就可以了，何必还要再别立一个命根，别立一个受，来去间接去支持这个暖跟事呢？直接由业来支持暖事，不用再别立一个受啊，为什么要多此一举？这个经部的看法是如此。好，有部就在提出反对的意见，来谴责如果由业来支持暖事会有什么过失呢？有部说明，理不应然，悟一切事从始至终恒一所故。好，那这样的反驳是很有力的，因为我们有情的心，我们有情的心事如果都是由树叶来引发支持的话，那么借由业所引发支持的必然是一种易守法，可是我们有情的心事不是一直处在一种易守无复无忌的状态，我们易守法它本身一定是无复无忌，可是我们的心事有时候是善的，有时候是不善的，那有时候是无复无忌中可能是威仪的无忌啊，可能是其他种种的无忌，所以不一定是处于，不一定有情在这一生中一定一直都处于易守这种事，易守事的状态。所以如果是按照经部的难言说为业来执持事， 的话，就会造成这个有情的事呢，都是一种一手法。那这个是与现实不相符合的，与现实不相符合的。好，那基于这样的一种有部的反折出过呢，金部就回应，继而因言业能持暖，暖复持事，那何须此受。好，那金部这时候也 学先前有部改变一开始的说法，他说如果要避免这样的先前有部反折出过的这个过失的话呢，那么就以业来支持暖，暖来支持事，那么这样的话就不会犯到说一切事从始至终都是一手法的过失了，那而且呢也不用再另外去成立有一个命根。好，那接着请翻到讲义384页。针对这样的一个回应，有部继续质疑，如是是在无色界中因无能持，彼无暖故。好，这样的一种指难，其实是对于有部来讲，对于有部自己的主张是很有利的。为什么呢？因为无色界它是没有色法，它没有色法，所以它当然也不会有所谓的大种，四大种，四大种是属于色法，那没有四大种也就没有所谓的所造处，那没有所造处呢，当然就没有所谓的暖。这边这个暖呢，说色界中 无暖，那大家可以去参考戒品里面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在提到大种有提到所谓的所造处，那么里面就有所谓的暖，有所谓的暖。那这边的暖主要是指友情的温，这个温度了，友情的体温。但是无色界呢，它没有色啊，所以呢它当然没有暖。那既然没有暖，他就没办法去持事了。好，那么金部怎么去会通这个无色界比较特殊的情况呢？金部的回应，这边俱舍论所记载的是因言彼是业为能持。那这边的彼是指无色界的友情，他说那么无色界的友情呢就比较特殊了，他的是就是由业，由树业来去支持维系的。好，那对于这样进步一再逃来逃去，一再改变说法，这时候换有部他不耐烦了，他说岂得随情朔迹朔为转迹，或说此事为暖能持，或复说言为事为业持事，那又前你说。好，那第一个回应就是说你怎么可以不断的去改变自己的主张，一下说是这个暖来持事，一下说又是业来持事。那么再来呢，前面也已经说过了由业来执持事的一个过失。好，那进一步就征询说前说者何，那么有部回答为前说言误一切事从始至终皆是一手，这就是上页，上页有提到的。针对进步第一个看法说不需要个别去成立命根，由业来去支持暖跟事就可以了。那么针对这样的进步一开始的主张，有部就先反驳，就反驳的理由就是这边所谈的误一切事从始至终皆是一手。好，那事故定应许有别法能持暖事，那说明为受，说明为受。好，那么接着进步就叙述自己的一种主张， 他说今亦不言全无受体，但说受体非别实物。好，那从这一段文呢，也是看出面对先前有部这样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质疑呢，那经部所说的他也承认 有受，但是这样的受呢，并不是像有部一样是法体实有的。好，那既然不是法体实有，那有部的就继续追问的，那如果不是一个实有法体的话，那怎么说这个受体呢？受体到底是什么呢？好，经部回答，为三界业所引同分。这边的同分就是指先前心不相应行法所讲的众同分、啊、众同分同分。那三界业所引同分住实是分，说为受体，也就是借由过去在三界轮转的有情呢，他们宿世的业，那么引造作引发来生会感得在三界五趣中的某一趣的同分，那么这个同分呢，它一起延续住时安住一起延续的时间，这样的一种势力势分，就名为是所谓的受体。好，那后面就更详细的再加以诠释，由三界业所引同分住时是分相续决定，随因住时 而所时住，故此是分说为受体。那如古种等所引乃至熟时是分，又如放箭所引乃至住时是分。好，那么同样他的意思就是说，借由有情于三界所造作宿世感得的来世的这个众同分，在某一段期间所停留安住的时间，这样的一种势力，让这个有情的身心能够必然相续一起，比如说八十岁或者是六十岁或者是一百二，那随顺的这个有情这个众同分所安住一期的寿命，这样所住的这个时分呢，这样的一种势力就名为是寿命，就名为是寿命。那么这样就好像一些无情物一样，比如说以最后一个例子，我们在射箭的时候，那个这个射箭的力道让这个箭能够在空中飞行的一段期间，并不是有另外，并不是除了人跟弓这个弓弦所拉的这样力道所弹射出去的这个箭之所以能够在空中飞行的一段期间，并不是除了人力还有弓弦力之外有其他的法让这个箭能够飞行，而是呢，同样是由有情的力加上这个弓弦，那么产生的一个力道，这样的一个势分，是让弓能够在能够在空中飞行一段期间。那等到这个力量慢慢慢慢的影响力慢慢慢慢的消失之后呢，那么箭就落地了，那就好像由宿世的业所引发的同分，让有情能够一起相续而住，那等到这个宿业所感得的同分，这样的一种势分力量影响力微弱之后呢，那有情也就命中了。好，那么相关的解释，相关的解释有兴趣的可以参考从注脚144刮胡二在讲义385页有列出来。那么在 普光的聚色论记有提到比较特殊的一点，特殊的一点是说，在普光论记的引文中间有一个问，然后有解云，有这一段内容。在聚色论所谈到的是进步的主张是由三界业所引的同分，从众同分来去做说明。那当然进步也不认为众同分是实有啦，众同分也是一个假有的假有案例的。但是呢，在顺证理论卷十三在阐述进步义的时候呢，所提到的内容是由业所引六处即一，那住时四分相续决定，那随因住时而所住时，故此四分说为受体。那么在顺证理论阐述进步的主张呢，是用六处，就是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以及所依。那这边的所依是指什么呢？在普光的论记里面后面有注解说，依就是指浮根，就是指浮尘根。那么然而有另外一位古德，另外一位古德他解释所依呢，这个依是指浮根还有心所等等，就是除了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之外，那么六根的浮尘根以及还有其他的心所法，都是顺证理论在记载进步的一个依这个字词的说明。所以对于进步的看法，事情是用假众同分来做说明，那么顺证理论是用六处以及六处的所依来做说明。那虽然从字面上看起来有不同，但是其实所指的是一样。那么普光呢，就是接着就讲到解云说，同分五体，还依六处即依上立。所以虽然所说的字词不同，但是所指的其实还是一样的，还是一样的。好，那么接着论文是提到有关圣论师的看法。圣论师的主张有提到说，在他的六句义里面有一个是德句义，那德句义里面又有分有一个是行，那么相关的内容大家可以参考注脚147刮胡一，普光有提到圣论师他的一个六句义中的有种种法，那么行是第21法。那么他们认为见为什么能够飞行这么远呢，是由这个德句义中的行这个法来让见能够飞行的。那当然这样的一种主张很特别，然后外道论师他做对于什么都比有部更夸张，连这个都要成立一个法体来去做说明。好，那针对这样的一种主张，那么论主或者是有部是有破斥的，请看到讲义386页科判刮胡逼破的地方，他说彼体依故无障碍故，往去于方即缓至十分位差别因不得有，又因毕竟无堕落时，未若由风所障碍故，因出即堕或无堕时，那人障碍风无差别故。好，这个是什么意思呢？针对圣论师所讲的见之所以能够飞行，是由这个行这样的一种法体让见，让这个弓箭的箭能够飞。那么站在这个观点，事情的破斥就是说，行它这个法体本身是一直长恒不变的，再来呢箭在飞行的时候中间呢是没有其他的障碍， 因此呢，同箭从 A 这个点飞到 B 这个点的时候，既然能维持箭飞行的这个形，这个发体，它本身一直影响箭，而且箭在飞行的过程中都没有障碍的话，那么箭就应该一直一直的保持同样的速度，同样的高度，那一直不断的飞行，而不会有急缓，然后不会有出飞最后落地这样的一种差别情况，应该是不可能有的。因为圣论师你所主张的形这个体是一直保持不变的，而且箭本身并没有受到其他的妨碍，让箭的速度有从缓到急到缓有这样的一种改变，甚至呢还会坠地这样的情况。好，那么如果圣论师你们认为说因为有风的关系，所以导致箭有这种速度上等等还有坠地这样的一种情况发生的话，那么师亲说因为风的力量是一直的维持的，一直的维持的，所以呢如果是借由风才让箭本身的速度趋缓乃至于坠地的话，那么就应该在发箭的时候一开始这个弓箭就马上坠地了，因为那时候就有风了。或者呢应该怎么样，应该箭一直都没有坠地的时候，因为风的影响力是一直保持着。好，那么意思就是说，如果主张，如果圣论师主张有一个行法能够让箭一直飞行的话，那么就会造成跟事实相违背的地方。所以代表圣论师成立德聚义中的行，让物体能够飞行行走这样的一种执见是错误的，是错误的。好，那最后呢论主就归结于有部，有别实物能持暖室名为受体，那是为善说。好，那么今天的课程就先到此。那最后回向请合掌。